唐铁牛劝赵玉要收下刘喜陵，而且一步一步的都给他讲清楚了。收下刘喜陵之后，把他带回宋营，带回宋营，两人在一起过日子，过个三年二载，再给你生个孩子，继承你们老赵家后代香烟。赵玉一听，当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，三哥，这是你说的话吗？啊，我赵玉是堂堂七尺男儿汉，我怎么也不能娶这么一个淫乱的女辈，更何况她还是个寡妇。我要娶了她，别说我不乐意，就将来见了我爹，我爹也不能乐意呀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要跟我爹一说，是您给我做的主，我爹就得找你算账。我不干。唐铁牛听到这就乐了，兄弟，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不过话可说真的，如果你要不扯住刘喜陵这条救命锁，咱们弟兄三个很难再出这个越州。我倒有一个计策，兄弟，你必须配合我按计策行事。赵玉说，您说什么计策？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如果他要提出那么着，咱就是第一步这么办，如果他要再提出另一种，咱们就按着第二步那么办，最后咱那么一办，才能达到那么办，明白没有？赵玉一听，您这招是不是损点啊？哎，什么叫损点啊？兵书有云，兵不厌诈，这是孙子兵法里说的，你就按着我说的这么一办，我估摸着咱们就能出越州。好吧，我听您的，现在也只是万般无奈。哎，行，就这么样了。唐铁牛站起身来，一转身出来，哎，夫人，里边请。刘喜陵跟乐宝两个人就进来，刘喜陵进来一瞧，怎么样，您给我劝说的如何？嗨，我兄弟最听我的话，我让他上东他不上西，我说什么他都得照着办，我刚才跟他掰开揉碎的讲了一番，我兄弟最后点头答应了。是吗？刘喜陵一听到这里，马上那眼睛里边就闪烁出兴奋的光芒，他看了看赵玉，赵玉，你是答应了吗？啊，我答应，真答应了，真的。不过你得把这绳子给我解开，没听说人被绑着咱们两个在这谈夫妻感情的。哎呦，一说跟他谈夫妻感情，这刘喜陵马上过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绳子就给解开了。解开之后，把绳子往旁边一扔，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什么事都好办。说吧，下一步咱们得怎么做？赵玉说，刘喜陵，你不是看上我了吗？说实在的，你这个人呐，长得也不错，在女人里边还应该算一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我呢，之所以说有点不乐意呢，就是因为你毕竟是有夫之妇，你把那前夫给杀了，这个呢我从心里边多少有点别扭。刚才经过我这堂堂哥对我一番劝解，我这心里边呢这疙瘩算解开了。好，我可以跟你结为夫妻，但是有一样，跟你结为夫妻咱们两个得有个前提。你说什么前提？你必须得跟我一起归顺宋营，我不能说跟你结为夫妻上君山寨，我当君山寨里边的喽啰头去，你就把那个龙腾龙霄汉大寨主那个位置头把金交椅让给我，我也不干。当然了，我跟你结为夫妻，我就跟你走啊。俗话说，嫁妻随妻，嫁叟随叟，嫁着个扁担抱着走， 我嫁给你，我就到宋营中去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么你就跟我走吧。我唐三哥还有乐宝，我们是一块来的，你带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离了越州，够奔宋营。到了宋营，我见了阮元帅，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说明白，然后让阮元帅给咱们两个主婚，咱们两个在那儿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，你看如何？赵玉，假如我要是跟你去，到了宋营之中见了你们阮元帅，你们阮元帅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你怎么办呢？那不会，那不会，我们阮元帅那是通情达理之人，只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，就说你帮着我们弟兄三个人脱离了危险，又打越州城里边出去了，你就立了一大功，我们阮元帅肯定能同意。不行，你这么说呀，我信不过你。跟着你到了宋营里头，阮元帅一不同意，到时候你跟我把眼睛一瞪，那是到了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了。我一个孤弱女子，我就是怎么办也不能扭转这个局面的。这样做不行，这样做不行，你想怎么办呢？我得跟你说明白，赵玉，包括唐铁牛还乐宝，你们这三个人，你们得放明白点，别看现在我给你把绑绳松开了，你们三个人也出不了越州。现在越州城内一到晚上，四城门紧关紧闭，很多军山寨的龙家军到处设岗设哨，你们是走不了的啊！这是一个前提，我跟你讲清楚。第二个，要想出越州，必须得有特许的腰牌，这种特许的腰牌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我身上有一个，这是因为蓝武祥他跟我呢认识的年头比较多，他觉得我这种处境很可怜，所以就给了我一个随便出入的腰牌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跟你们提出来，要想着真正答应我的这件事情，要想着让我真正跟你们走上宋营，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儿就拜堂成亲。赵玉一听，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啊，那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这个功夫，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呢，就已经上对面屋里边待着去了，不在院子里边窗户外边听着。他们两个在对面屋里边待着，对面屋里灯可没点。话刚谈到这个地步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刘夫人。”刘启明在屋子里边就应了一声：“啊，什么事？”刘夫人，跟您说，郎副总镇呢，让我们来给您告诉个信儿，他今天晚上上君山寨走了，因为君山寨总寨主找他有急事，要事相商，所以今天晚上他就不回这儿来了。我们这弟兄们呢，都回自己家住了，让您呢一定把那口供问出来，问明白之后，明天您直接向总镇老爷蓝武金禀报，总镇老爷知道之后呢，直接派兵带着您一块去捉拿那两个逃犯。刘启明听到这里边，当时就乐了：“好吧，你走吧，这儿的事儿就全交给我了。”哎，外边这个报信的转身行走了。刘启明随手又打屋子里边出来，站到院子里边看了看，看那个报信的已经出了这个跨院。刘喜玲紧跟几步来到跨院门，就咣咣咣把跨院门插上，一转身回到自己房间。赵玉啊，听见没有？这叫天作之合。本来说如果要这个蓝武祥今天晚上回来，我们俩的好事成不了，结果呢，嘿，这个蓝武祥他上君山寨了，整个这个院儿就都是咱们的了。赵玉， 今天晚上咱们先拜堂，然后到你送迎之后后成亲。赵玉说这叫什么话啊？就是正式找三媒六丈啊，咱们两个今天在这儿先生米做成熟饭。这刘喜玲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一说到这儿，赵玉一听啊，就这么地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就做成熟饭了。好，既然这样啊，咱们得摆上一桌酒席，好好在这庆贺庆贺，给内屋那两位也准备点吃的，让他们给咱们一起祝贺。赵玉说行，就听你的，谁让我看上你了，就这么定了呢。刘喜玲这功夫转身到内屋跟唐铁牛乐宝一说，唐铁牛这戏做得足，哈，今天呢这是你们的好日子，只是你这个院子里边是不是没有厨师啊？刘喜玲说不，这西瓜院旁边有一厨师在那值班呢，我到那告诉他给我做菜，我自个儿去端，不许让他进我这屋，什么事什么风声都走漏不了。好嘞，千一当您了。这刘喜玲安排了一会儿不大伙的功夫，就准备了两桌酒席，给唐铁牛乐宝在那屋啊准备了一桌酒席，让他们师徒二人在那喝，这算对他们的庆贺。刘喜玲呢自个儿在这屋也准备了一桌酒席，酒席准备好了之后，唐铁牛呢在那屋就过来了，你们二位啊，今天是喜日子，我就不过来打扰了啊！我们师徒二人在那边喝完酒之后啊，就上床睡觉了。我们现在进那屋就插门去了啊！兄弟弟妹，今天晚上你们俩爱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睡啊！大白哥要是打听多了，那就失礼了啊！回见。唐铁牛一转身进对过那屋了，进对过那屋就听见咣，门关上。咕噜咕噜咕噜，三道茶管都插上。唐铁牛故意的让这边好听着，那边把门插上了。刘喜玲一回身把房门也关上。刘喜玲跟赵玉两人隔着桌子对面相坐。怎么样？咱们两个今天晚上这个酒应该叫做合进酒。赵玉说是啊。刘夫人，哎，你别叫我刘夫人呢，那我叫你什么？你就叫夫人。我就叫你夫人，当初那崔明是不是也管你这么叫？
是啊，崔明管我也这么称呼。
不行，他管你叫夫人，我不能管你叫夫人。那你管我叫什么呢？
我管你叫贤妻。好，这个称谓好。
赵玉把酒就倒上了，酒杯一端，
贤妻，
今天你我在此有幸同饮，天作之合，先干这一杯。
好，来干。
一饮而尽。刘喜玲又把酒倒上了，
赵玉呀，说实在的，那天我一见着你，我才知道我这心中最喜欢的男人是谁。
赵玉说就是，冲这一句话你就该再干一杯。
那好，我干。
干了，我再给你倒上。
贤妻，说心里话，那天我跟你一见面呐，别看我嘴里边说着不答应，但是我心里边可早就愿意呀。
是吗？冲这句话咱们还得干。
赵玉说对，干。
左一干右一干，赵玉呀，想的那词儿也多，搜索枯肠，把所有敬酒的语言都拿出来。开始啊是俩人一块干，干到后来刘喜玲有点不胜酒力，就有点晕晕乎乎的了，粉面桃腮，这一发红，说话就有点要走板儿。赵玉呢看他眼睛也有点发行，
借着他不注意的时候，这酒赵玉就不喝了，说是干，一比划他就倒了。两个人就这么干来干去，最后刘喜玲已经有点头重脚轻，脚下发软。刘喜玲就说了：“哎，赵玉呀，今天我能跟你成婚，应该说是这是我祖上的一点阴功啊。啊，天气不早了，咱们两个是不是该上床安歇了？
不忙不忙，贤妻，再来一杯。
人家都说洞房花烛夜，两口子得喝交杯盏。知道什么叫交杯盏吗？就咱俩这个酒杯还得换过来喝，一换就得换三杯，
是吗？还有交杯盏呢？
那好。这交杯盏我怎么也得跟你喝呀。
就是啊，
倒上酒之后，
来给你，把你那给我，
这给你。
刘喜玲把这杯酒端起来喝了，赵玉呢把自个儿那杯酒倒了，然后他又给斟上，这是第二杯。哎，好，刘喜玲把这杯酒端起来一下就到鼻子上了，酒顺着鼻子往下淌。二杯了，赵玉那酒又到了第三杯。喝完之后，刘喜玲已经烂醉如泥了，哭疼坐在椅子这儿一耷拉脑袋，他睡着了。刘喜玲这一睡着了，赵玉推了推他：“贤妻怎么样，醉不醒？”赵玉一转身赶忙把房门开开，之后来到对面屋，轻轻一敲门，唐铁牛根本就没睡。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同时把房门开开：“怎么样，兄弟？行，您过来看看。弟妹，弟妹，不上床睡觉啊？”啊，赵玉说：“行不行？
行，
看看他那腰牌带着没有。”哎，伸手从刘喜玲这个袋子上把这腰牌扽下来了，唐铁牛系上了，然后扯过一个薄被来，把刘喜玲一卷，拿个袋子一系，告诉赵玉：“你背着他，我们两个跟着你，有人盘问由我搭话。”赵玉说：“好嘞。”他把刘喜玲这么一背，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在前边开开院门，出了院子，出了这衙门口，顺着大街往前走。唐铁牛心想：“苍天保佑，我们弟兄三人要夜闯越州。”